题目是 The Construction of Personality， 一个人的人格是怎么样组成功的。所以我不是要讲家庭教育怎么样教啊，我想那些很多事情是我们可以从许多方面得到供应。那我这些东西大体上是自己的构思，把它这个整理出来的，所以这个是很多部分是 original， 因为是 original， 所以需要呢你们再好好去商榷。我们先用一段时间来这个默想圣经的一段话语。大家有没有看哥林多保罗书信？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十节，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十节，我照着上帝所给我的恩，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立好了根基，有别人在上面建造，只是个人要谨慎怎样在上面建造，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火芥在这根基上建造，个人的工程必然显露，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有活发现，这活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样。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他就得赏赐；人的工程若被烧了，他就要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所以人得救乃是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我们一同来读这一段圣经好不好？一同开声来读，第十节开始。我照上帝所给我的恩，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立好的根基，有别人在上面建造，只是个人要谨慎怎样在上面建造，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火芥在这根基上建造，个人的工程必然显露，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有活发现，这活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样。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他就要得赏赐；人的工程若被烧了，他就要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虽然得救乃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第十六节就把前面整段的用一句话描写，岂不知你们就是上帝的殿。第十七节的最后一段，上帝的殿是圣的，这殿就是你们。最后那一句我们一同来读，上帝的殿是圣的，这殿就是你们。把工作当作是一个工程，这是很奇妙的一个描写。我们先低头祷告。主，感谢你给我们今天下午一同在聚聚在这个地方，要思想你话语中间的奥秘。我们的求主给我们在这一段默想你话语的时间里面，有你真理的圣灵来引导我们进入你所启示的真理，那吃不透丰盛奥秘的深处，也使我们因为认识真理，我们整个的生命生活同我们的教育同我们对儿女也有所改变。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把工作当作一个工程，这是一件很奇妙的描写。无论做什么工作都在建立一个工程。那么保罗在这里提到呢，我们是建造工程的人，他向工头安了根基，这个根基呢就是耶稣基督，以后呢在这个根基上面建造工程，就是每一个人在基督所给我们的基础上建立的工作。所以每一个人的侍奉都是一个工程，你的侍奉是工程，我的侍奉是工程，我们所做的工作呢是以后要向神交账，所以呢这个工程能够经得起经不起考验的，我们要非常谨慎非常严肃。如果我们的工程经不起考验，保罗用一句话描写，就像被火所试验以后呢，经过了火而烧掉，什么都没有了，我们的工作就崩溃。那么这样呢就有两种工程摆列在这里，一种是用金银宝石，那 坚固而宝贵的器材，不怕火烧的器材建造的工程。一种是草木火箭，就是经不起考验的工程的这个器材所建造的工程。每一个主的仆人，每一个传道人，每一个基督徒都一样，我们所做的工作以后能不能经过神的考验而存在，那个呢是很重要的事情。如果我们所做的工作以后经不起考验，那我们这一生侍奉主不是徒然的吗？如果我们有这样严肃严谨的态度，我想我们不能随便侍奉主。我们侍奉一定要有这个很严肃的态度，有严肃的责任感，严肃的使命感，还有交账的那个感觉，来促成我们整个的侍奉。我在离开中国大陆以前这个两个月，我们家里呢有一个家庭礼拜，后来在我们离开以前几天又有一次家庭礼拜，那是最后一次。那我母亲是很敬虔的基督徒，我请一个牧师来讲到在我们家庭礼拜里面，那个时候呢他讲了一个很简单的比喻，给我很深刻的印象，那已经是这个32年前的事情。他说呢，有一个很有钱的人请两个工程师替他造许多的房子，所以这两个工程师都是这个几十年替这个大富翁来盖房子，盖了许多许多的房子以后，有一天大富翁把这两个工程师叫来就对他们说呢，我要最后一次请你们两位再帮忙我盖房子，我要盖一座3层楼的房子，大概多少房间，那么你盖一座他盖一座，这个呢是最后一次请你们帮忙，因为你们给我这几十年来很多的帮忙，所以这一次呢最后帮忙，盼望你们呢这个把这个房子盖得好。那这两个工程师呢，一个是很诚实的，一个是很不诚实的。诚实的工程师想，这几十年呢我赚他的钱也不少了，所以这一次呢既然他要我盖一个做纪念的房子，是最后一座呢，我就要好好盖，这样呢使他子子孙孙呢可以纪念说我曾经替他的这个老祖宗呢做了一件事情。另外一个不诚实的工程师说，我这几十年呢虽然做了他的房子呢，但是呢赚他的钱还不够多，这是最后一次的机会刮他一笔钱，所以呢这一次呢要尽量的报虚账，要尽量的偷工减料，然后呢赚一笔，因为最后的机会没有了嘛，这老人家快要死了，他下一代呢是不是喜欢我这种老建筑师的老模型老方法就不一定了，所以呢这个是最后一次机会。两个人呢拿了许多钱去，两个人建了3层的房子，两个人呢花了很多的时间，建成功以后呢就回来说房子成功了，钥匙在这里，现在交给，完全没有料到这个富翁对他说，几十年来承蒙你们帮忙，所以这两座房子你们建完了，你们各自拿回家去给你们子子孙孙住吧。所以这个城市的工程师很不敢当，也很不应该的感到领受这个这么大的礼物，但是他领受了以后呢，到底呢他很安心，因为他用了最好的材料，很诚实的心建了一个工程给他子子孙孙安然住在里面。但那一个工程师呢就完全不一样，一面不敢当，一面真的不敢当，口里说不敢当，这是他口心合一的第一次啊，他口里说不敢当，心里说我子孙会遭殃啊，住在这个房子里面，因为铁条不够，这个泥这个水泥也不够，这样一座房子怎么可以让我子子孙孙住在里面，所以一直拒绝。哇，看起来很客气，其实内心有数。这个比喻是很简单的比喻，但是给我几十年来很深的印象，很深很深的印象。所以呢好好给孩子讲故事，你会给那个孩子几十年呢受影响，而且以后你的孩子做传道还拿你的比喻来做比喻呢，就像我今天这样。我们今天呢所做的工作，我们千万不要以为随便做做，我做传道是给教会做，不是，我在神学院教室是给神学，不是，我知道我是做自己的工作。有一些老人家有一些这个很好的这个就教导孩子的话也是，做别人的工作是修自己的功夫，我们大家来说好不好，做别人的工作是修自己的功夫。有一些人很爱利用孩子，哎，做一点工啦，哎呀，做一点工。那么小孩子呢，有的给人家利用去做工了，不要紧，小孩子不要紧，不必抽税嘛。你做人家的工作是修自己的功夫嘛，这个是给小孩子勤手勤脚一个很好的休息。当然，到你们长大了，要养家了，要抽税了，就不能随便给人家利用做工了。 做别人工作是自己的工作，但是一生一世记得我们所做的工作都是在建立自己的人格。我做得好，我做不好，根本不是在别人面前做一些什么给他看，是在表现自己的人格。那这一方面呢，如果我们有很深很成熟的思想在里面，我们整个工作的态度就不一样。我判断刚才那个比喻，你们可以保守在你心里，也可以教导你的下一代，代代传下去，真是好的比喻。那我把这个归纳起来的话，我就要讲一句话，真正的工程不但是工作，真正的工程是我们自己。所以呢，保罗呢在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四节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里面造成的。我们是主的工作，主要在我们身上建立一个工程，而圣殿就是我们，上帝的殿是圣的，这殿就是你们。所以整个的圣殿的工程，耶稣就比喻他自己，这殿你们撤毁了，第三年我叫他再建起来。他们不知道这46年建成的希律大殿，你怎么可以三日再把它建造起来？耶稣指他自己的身体讲，而耶稣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所以一教会就是整个的工程，而我们是教会里面的活石，以活石建造的这个灵宫，这是一个工程。所以建造教会信徒的人格，信徒整个的属灵的生命，就是整个上帝家里面的大工程。从这个角度来看呢，那我们的孩子们，神赐给我们的产业，我们怎么样把它建造起来？这样讲就很严肃了，对不对？这样讲你就变成要用很不同的看法来看孩子。今天你坐在你孩子在玩的那个这个玩的场所旁边，注意着看他，谨慎的看他思想，这句话和你孩子的关系，你会感到你的责任是大到非常可怕的地步。孩子是工程，你的孩子是唯一在你产业中间呢，会使你年老的时候得到安慰的产业。你的孩子也是在你产业中间唯一在永恒里面要受审判的产业。所以你所有的钱呢，到你年老的时候不一定给你安慰，但你的儿女在年老的时候给你的安慰是任何一样东西不能替代的。这个产业，耶和华所赐的产业中间，只有这个产业以后要站在神的面前受审判，其他的是你在产业的态度，这件事情受审判，而不是那产业本身会受审判。神所给你的产业中间，唯一能在神面前受审判，就是你的儿女。儿女要站在神面前，你也不能代替他赏还什么，就是他自己要受审判。而你的产业中间，没有任何一个产业比你的儿女在你年老的时候给你更大的安慰。人的生命的价值从这里再去发挥呢，无可限量。这个工程就是人格，这个 personality， 一个的人格怎么样养成的，一个的人格到底怎么样组成功的。同样生在一个家庭，有一些人变成传道，有一些变成强盗。同样生在一对父母的下面，有的做好人，有的做坏人。这人格的产生到底是不是完全从基因这方面来？是不是？哎，我运气不好生一个坏孩子，乱讲话一场。当然我们不能说呢，凡是教不好的孩子都是因为父母不会教，我们就不能说凡是教不好的孩子都是因为老师不会教。在教育学里面，当然教师是最大的教学的这 factor， 第一个教学的因素就是教员，这比什么都要紧。但是人格的组成有一些因素我们注意，如果我所讲的和你所读的心理学或者教育学的书不大一样，我也不会感觉到有什么这个亏欠，因为这是我个人这个整理出来的 original 的思想。我把两件不太重要的次要原因列入这个人格组成的这个因素里面去。组成人格的第一个原因当然是遗传，所以呢，这个遗传的本质 the nature of the heritage 是第一个原因。遗传的本质有谁能改呢？中国人说呢，本性难移。本性难，所以一个人生下来他的里面的本质怎么样呢，相当影响他整个一生的人格的发展。我先把四个大因素把它列下来，第二个比较小，第三大，第四比较小。
第二个呢，我给它叫做气质的去向 ，the tendency of the temperament。第三个呢，就是环境的影响 ，the influence of the environment。第四个呢，我给它叫做这个习性的巩固。Consolidation of the habits. 那我们现在开始讲第一样，这个遗传的本质，也就是从祖宗所带下来那些生命的性质，这种最基本的从祖先遗传下来的本质，影响了一个人人格的发展。所以呢，两个发胖很厉害的父母，胖胖生个瘦的孩子是不大容易。两个很高的父母，胖胖生个矮子也不大容易。两个很矮的生一个高的也不大容易。这个是遗传的本质。遗传的本质里面应当分成三个很重要的本质。第一个本质是 physical nature， 就是体质的遗传。体质的遗传。身体的性质每一个人不一样，有一些人不适宜结合，因为他们身体里面的一些的基因同一些的性质结合的结果会产生不好的孩子。太靠近的血缘或者血婚会产生很不好的孩子出来，强点会加强，弱点会加强，两方面都会加强，已经是医学上早就被证明被公认的一件事实。所以近亲血婚呢，是圣经所禁止的，连神的律法里面都已经明文规定禁止。这个就是说呢，体质的遗传是一件事实。在 Claren Benson 所写的这个教学法里面有这样的一句话，就是说呢，连孩子的年龄呢，同父母亲的年龄都有关系。当然，这个在战争时间呢，这个营养的素质不够，影响了许多人的身体的健康的发展，也是一个因素。但是严格的说，或者很自然的来说呢，父母亲的年龄同孩子的年龄有某一种关系在里面。所以这一方面呢，可以从六个人的年龄的总平均来看，这个孩子大概可能活到几岁。这六个人是谁呢？父亲的年龄、母亲的年龄、父亲的父亲、父亲的母亲、母亲的父亲、母亲的母亲。这六个人的年龄总和除六，就差不多等于这个孩子的年龄。这个医学上或者保险有参考这些东西。如果你父母亲很长寿，没有理由把你算得很短命的人。这个是体质对遗传的影响，这是第一方面。如果你知道你的父母、你太太的父母都是身体很不好的，那么你就应当更体恤你的孩子们身体不好的软弱，因为你对别人，你比别人对他们的了解应该更深，因为他是你的后代。这样呢，对他们人格的组成有这些因素的了解，来帮助你的教育，应当有一些果效的成分。第二样，叫做 mental nature， 就是思想的本质的遗传，失质的遗传。父母亲聪明，孩子很可能聪明的。当然从这一方面再看呢，年龄也有关系。女人太老生孩子，比如说45岁还能生的话，很可能生出不大聪明的孩子来，医学上已经证明这个事情。但男人年纪大生的孩子却没有什么影响孩子们的聪明。那么这个失智的遗传，我们从一些的家庭呢可以看出来，特别是德国的大音乐家 Johann Sebastian Bach， Bach 同 Handel 同一年，前后相差2个礼拜生在德国，都是德国人，一个 Johann Sebastian Bach， 一个是 George Frederick Handel， 两个都是1865年生的，一个2月份生，一个3月份生，1685年。是一千，对不起，1685年生，死的时候差9年， handle 是1750 1759巴是1750。那么这两个人同一年生，以前685年生，一个是二月底生，一个是三月初生，差两个礼拜。这两个人的家庭很不同。Handel 是没有音乐的背景的世家，而且父亲是反对他读音乐的。巴是音乐的世家，在巴的七代中间呢，一共出了49个作曲家。啊，这些作曲家巴当然是第一。这个老巴，老巴哈呢，小子不如老子。所有的他生下去没有一个胜他的。比较好的下面的像这个 Carl Philipp Emanuel Bach 是比较好的，还有其他几个 Bach。 但欧洲你问一个人说 He is a Bach， 表示他是一个很有天资的这个音乐家，因为 Bach 是一个音乐世家。这巴哈的音乐同 Handel 的音乐呢，哪一个更高哪一个更低呢？在当时呢， Handel 的名气比他大得多了，在以后的影响呢，巴哈的地位比他稳得多。因为巴哈的这个整个音乐的架构成为这个音乐的这个基础，或者音乐哲学的基础，比 Handel 的贡献大。但是 Handel 在 Choral Music 给这个 Classical Composer 像这个 Mozart、 Haydn 和贝多芬的影响是更大。所以这两个人很难说哪一个上哪一个下。不过巴哈呢是孩子差不多20个，所以他一家人就可以做一个音乐队了。而 Handel 没有结婚，这到时还是一个这个独身汉。Handel 呢一生呢没有碰过什么女人，在公共的场所唯一的一次是把一个女高音的歌手把她抱起来从窗口丢出去。他说我几次就对付你这个妖怪，你就乱唱一场，就今天才抓到机会把她从窗口丢出去。在我看的书就不知道那个窗是楼上或者楼下，也这个很影响那个人的生命的。那么这两个人呢，一个是结婚而生儿养女，两次结婚，因为大的这个太太死了，所以他在娶另外一个第二个太太。那么 Handel 没有结过婚，两个人到底独身？This is a meeting, don't come to confuse. You go out to play there. 这个是聚会了，孩子不要再走来走去。我讲到哪里啊？到底杜森的事业搞得好，或者是生了很多孩子会把事业搞乱，两个都没有答案。因为这两个人就给我们一个很清楚的对照，但两个人成就都不相上下。那么这个巴哈呢，在这一方面给我很清楚看见师者有遗传的，所以对音乐的爱好，在音乐上的成就，或者对音乐的这个音乐细胞，在他里面借用这个名词，音乐细胞在这个源流里面，在这个生命的珠泪里面有。所以呢，这个是师者的气遗传。如果这两样都会遗传，就有一个笑话，我们稍微拿出来讲吧。Bernard Shaw， 英国的这个剧作家，肖伯纳，真的生的有一点三分像人，七分像猴子。你们看过肖伯纳的照片吗？有一天，就有一个很漂亮的这个明星的写信给他，真是他艳福不浅。因为这个美女写信给他，对他说：“我盼望同你结婚，理由是我们可以生一个孩子呢，美丽像我，聪明像你。”这个呢，体质也遗传下去，世界遗传下去，这叫优生学嘛。连古代的阿里斯多德都赞成这一件的事情。为了使民族有更好的后代，把最好的同最好的配，甚至需要的话，在柏拉图的思想里面，共产共妻。那今天我不谈哲学，我就是提一两句 quote 里面来用。所以呢，这个两个人如果配合呢，就可以产生优生学的种子了。美丽像这个明星，聪明像肖伯纳的头脑，这个何乐不为呢？谁知道肖翁回信一口拒绝，原因刚好用同样的原因反过来，我怕生出来呢笨像你，难看像我，所以就拒绝掉了。这个是第二方面，师资的遗传。所以呢，孩子的人格的组成呢，第一就是呢这个遗传的本质，而遗传的本质几方面，第一是体质的遗传，第二是师资的遗传，第三是气质的遗传。我这些东西不要卖，录音带不被卖，传福音的可以考虑白白的，除了福音是 free， nothing is free in the world。 你们来听我尊重你，给你听，你们离开家这个请假，我尊重你们，给你听，那是一块钱就要听这些东西，我不给他，好不好？如果以后要卖，从头定怎么样把一部分的钱拿来做布道的工作，或者做栽培这个传道人的工作。 Nothing is free。 第三样是这个 气质的遗传 the, 这个 heritage of temperament 气质的遗传，气质这个东西呢是很奇妙的一样的东西，也就是一个人呢他里面的那一个个性的本质，在不同的表现方面所现出来与人相处的那种方向的基础。换一句话说呢，有的人的脾气是硬的，有的人脾气是软的，有的人脾气是外向，有的人脾气内向的，有的人一生很难改的那些这个他的性格的基础，那叫做气质 temperament。那 temperament 的本身呢，有很多很多很不同的这个解释法。自从古希腊就把人分成四种，这四种用这个拉丁文来表现是，这个转到英文就 sanguine、melancholic、choleric 同这个 phlegmatic。那么 sanguine 呢，就是比较外向而比较浮的一种人。melancholic 是比较内向也比较忧郁的那种人，这个 choleric 是比较爽直而比较冒险的一种人，另外一种是 phlegmatic 比较柔和但是呢却是很稳重的一种人。那么这四种人呢可以表示人类的四大时期。一个人到了17岁以前呢，多数是蹦蹦跳跳没有责任感，今天哭明天笑的那一种性格，有的人到老还是那样的老孩子，啊。第二种人就是17岁以后，大概到30岁这一段的时间呢，这个多愁善感，常常感到自己这个很自卑，不如人，或者感情呢非常敏感的第二种人。第三种人是差不多是中年的时代，敢作敢为，面对现实，脚踏实地，冒险。经历各样的苦难的第三种人。第四种人年老的时候已经呢这个老茶干了，老人活了，奋斗的经历阶段已经过去了，现在很泰然地处理各样的事情。那么第一种人是老鼠过街大声叫，你说什么是老鼠，小事情他都叫得天翻地覆的。第四种人原子弹掉下来他说什么事，这是很不同的。那这是气质的不同，气质呢是每一个人不一样的。气质有没有遗传呢？气质有遗传，所以你说这个人很像他的父亲，是他的性格里面有一些的东西很像，气质的遗传。那这样的这种东西的遗传呢是相当重要的。所以呢有一些人很硬，那么大自然的安排或者神呢给人一种很自然的选择，这种选择就是什么很自然的，在气质不同方面的人比较受吸引。很硬的人常常爱找很软的人。昨天我们听这个刘牧师提到，那我今天这个在这一方面有一些的思想我带出来。气质的遗传有很自然的那种彼此之间的那个选择，所以外向的人会宣慕那些内向的，会感到他所有的正是我所没有的，所以会宣慕。那么这种不调和呢常常引致了结婚以后的麻烦，但这个麻烦又引致产生生了孩子以后的不麻烦，所以我给他一个特别名称叫做不调和的调和。性格急的人看见那个慢慢温柔的女孩子，哎，这么好，他怎么会一点都不急呢？就很想同她结婚。但到结成婚了以后呢，当然还没有追求到以前，他也会学会温柔一点，这样法国人的成语说狮子谈恋爱的时候凿是输进去的，结婚以后再爬出来另外一件事。那么等到结了婚以后呢，快啊，我要走了，太太说等一等我就来，再5分钟走了，就来再穿鞋子，所以就来就半个钟头还没有来，所以急得不得了。才结婚以后才发现我所爱的人也来喊我不一样，但就是爱才把不一样的人连在一起。大家说爱才把，你如果不讲也不要紧，因为爱把爱讲不爱讲的也连在一起。好了，那么这个气质的遗传很重要，我给他一个名称叫不调和的调和，很需要。如果你的太太脾气和你刚好相反，你要感谢上帝，不然你的孩子就遭殃了。因为这个的彼此之间因为不调和而吸引了，发现困难就产生了下一代的没有困难。怎么解释呢？如果你也是很硬，你的太太也是很硬， 那么硬的同硬的结婚，不是生一块贴出来吗？对不对？如果你很软，你又还是很软的，生一块豆腐出来怎么办？所以呢，硬同软结婚呢，生一个不太软不太硬的，这个中性，这个调和呢，正是这个把这个你们的麻烦变成不麻烦。这我刚才讲的话语，啊，所以你要感谢上帝，你的丈夫和你脾气不一样。大家说，感谢上帝，我的男的就不必讲我的丈夫了，我的配偶同我脾气不一样，因为不一样对后代有好啊，这个叫做气质的遗传。所以呢，吵架是很正常的，啊，吵架是很正常，小吵不但正常，而且是幸福。我告诉你，小吵是幸福，大吵是灾祸，不吵是神话。这个是我的家庭伦理，好不好？跟我说，小吵是幸福，大吵是灾祸，不吵是神话、鬼话，不但不是神话，啊，在这个小说里面很多神话。小吵是幸福，这样安慰那些吵过的人。为什么小吵是幸福？我稍微解释一下，因为人在吵的时候是很诚实的，而真正的爱要建立在真诚的事情上嘛，对不对？有很多人到生气的就说，老实讲好了，意思说平常不老实了，对不对呢？所以一发脾气的他就老实讲好了。那么呢，这个爱情呢，真需要是开诚布公，建立在诚实的基础上面嘛。所以小吵是幸福，对不对？对不对？小吵是幸福。但是如果你突破某一种界限，无论什么事情，道德的界限你一敢突破呢，就你不能预防，也不能 predict 以后你会到什么地步。所以那个突破的范围呢，就变成一个洪水冲出去，一界限冲出就很危险。一个人呢，能够道德沦落，就有很多的防线，他不谨慎把它突破了。小吵不要突破，变成大吵，变成大吵，魔鬼就进来了。那么小吵的幸福的原因是，当你看见对方原来有这种心里面的闷和心里面不能接受的东西吵出来的时候，你更认识你的配偶。这个认识就使你的爱呢，又能够懂了解对方做基础去爱他。了解对方以后还爱，那个爱是比不了解而随便爱更有基础的。因为不了解对方的爱那是宣墨，了解以后的爱那是实际的爱的行动。你知道你对方的缺点，然后去爱他，那个是知缺点而爱，那是很伟大。不知他的缺点而爱，那是宣墨，不是爱。所以很多人在恋爱的时候故意呢，把自己装得像天使一样，男的像白马王子一样，哇，我选上了世界最好的，等到结婚才知道，哎呀，我以为你天使，原来是鬼呀，啊。所以 Bob Jones， 他的下载心肠我不大敢领受，但是他的纯正信仰是对的。下载心肠我不领受，他是讲过，我如果要同一个女孩子谈恋爱追求她呢，我就偏偏到沙漠去，我偏偏就做了苦工，做了满身大汗，问她蓬头散发，你要我吗？我不是装得很美丽的问她，你要我吗？气质的遗传。我要与大家稍微提出来思想的是，树林的信仰会不会遗传？信仰的本质会不会遗传？一个敬虔的人会不会产生敬虔的人？这是一个问号，我不答。我有一个责任，就是激动听众的思想，你们去想，有一些我不答。当保罗说呢，提摩太啊，你这个无为的信不但存在你心里，也存在你的母亲尤尼基同你的祖母罗伊的里面，甚至也在他里面，是不是指那个信仰传下去？如果信仰可以传下去的话，基督徒爱主的家庭的孩子需要不需要重生？如果需要重生的话，那请问到底呢，那个传下去的是不是这个信仰？如果是传下去的是信仰，还要重生吗？如果不需要重生，是根据什么？有没有特殊的借机？神当然有恩典很有在家庭的里面，这个应许的圣灵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同一切远方之人的，所以在这里呢，你们和你们的儿女是很重要的一节圣经。你们 personal evangelism， 你们的儿女 the family evangelism， 还有一切远方的人 mission。 这个是第一样。我有多少时间？到五点是吗？是不是到五点？那我讲到哪里就停到哪里好了。好，明天再继续，就是我们还有十分钟。那明天准四点开始，不必唱诗了，好不好？好，那么 不行了，有别的节目没有？那我讲到五点一刻好了啊，我也会累的，你不要太高兴忘记我是人了我们讲下去了。第二样是气质的去向，气质的去向我要讲很少了。也就是说呢，一个人呢，到底为什么他有一些的方向同一些的爱好是我们不能预定或者不能看出来的？同样一种脾气的人所交的朋友就偏偏爱好不一样，这是为什么？我很难查出来，我研究的不多，不过我照我看的是很难查出来。同样一种性格的人，同样一行的人，这一行的人为什么他会选择，他会爱好一些方向呢？这个方向是没有定力的。你了解我的意思吗？一个内向的人，有的人就很爱同外向的人在一起，但有一些内向的人就比较同不太外向，在中同内中间的那种人在一起。那么那一个为什么他会这样偏，那位那样的去向到底是什么因素构成的，我没有查出来，所以我把这个放在另外一个眼里面。但这个呢就很影响他以后的人格的，因为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近墨者黑。如果你靠近墨，你变成一个黑的；你靠近朱色，你就变成赤的，这是很容易受影响。那么这一方面呢，我认为呢，去向虽然不容易查考它的原因，也不容易管制它的方向，但是我们应当把这个配合到第三条，把这个第一桶第三条中间的第二呢做一些调和。所以做父母的要为他们制造比较好的方向，如果没有注意到孩子们可能达到比较好的方向的话，我们是失责，我们是不尽责任。孟母三迁，这就是呢给他找出他的方向，可能学习可能模仿的那一个更好的可能性，这更好的可能性呢使他的方向受一些的引爆。那么从更好的可能性模仿过来的就变成环境的影响，但是这个环境呢同这个去向之间的调和，父母有责任，有责任，这个很了解。每一个人的气质都不一样，但这个气质的方向会产生第三个，就是影响在身上的果效，所以这个方向一定要有一些引导。千万不要相信要让孩子自己发展他的天性就会善，我们基督教清楚知道人是有罪性在里面，所以从这一方面我们一定要先把这个神学基础打好了，为孩子的前途，我们一定要替他制造一些方向，可能比较向好的环境发展的这个可能性。200年以前就有一个哲学家叫做 James 结果 Rousseau， 罗梭，这罗梭呢点燃了整个法国大革命的火焰。他整个的教育的理论就是认为要让孩子自然天性的发展。美国你们都知道，你也同意，我也会讲这句话 ：Too much freedom in this。United States， 这个国家太自由了。一方面来说呢，给孩子能够自由发展，产生有独立的人格是很好的事情，但是另外一方面来说，这个自由如果没有用智慧来引导，是一件很危险的自灭的行为。自我、自由、自杀是堕落的三大原则。当一个人离开神，就是宣告他自我的存在，自我的存在为了达到自由的选择，而自由的选择离开了神就变成自杀的结局，这是三个原则。所以呢，为这个方向可能受到的影响的那一个一切的后果呢，做父母所做领导的人应当替他们制造一些去向可能达到的比较好的可能性，这是第二方面。第三样，环境的影响，环境的影响很大。如果一个人遗传的本质不好，而环境可以改造他，我要问可以改造多少？如果一个人的遗传很好，而环境可以把他拉坏，会拉到多少？当然我们这些都是力气说神以后要怎么样在他生命中间引导他，预定他，把他带到什么地步来讲的，这是指人的责任的这一方面。环境的影响最大的影响是从哪里来的？你们试试看想一下，一个人所受的最大的影响是从什么来的？啊，家庭， 那么这样呢，我们就要问你，到底环境有几个范围，对不对？然后才来决定了。最大的影响是哪里来的？我的答案是，人对人的影响是最大的。人对人的影响是最大的，人是神以外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第一个因素。这个人对人的影响大到一个地步呢，你差不多不知道呢，那就是那形象样式的重复。所以呢，人对人的影响我们要非常谨慎，人格对人格的影响。上帝大可差遣多一点先知，教导他的真理，启示他永恒的计划在人间。但是神一定要差遣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亲自来做人，这个是要建立一个人格对人格的影响。除了他需要一个身体钉在十字架上，那是一定的。我们今天不谈救恩论，我们今天谈在人类历史中间的最伟大的影响来源，最伟大的这个光照作用，最伟大的道德模范。我把这个罗马书所提到的真理的模范，那道德的规范，把这个呢把它 personalize 到耶稣基督的身上。耶稣就整个道成肉身在人间的显现，就是一个人格的示范，是一个道德的模范，真理的典范。这个真理的典范就是那有位格的耶稣基督，在他的身上呢就发出了光芒四射的道德作用，那个影响力就从那个人格里面产生出来。人格对人格的影响远超过那一个人所说出来所讲出来的话对人的影响，所做出来的是 to work to do， 所讲的 to say， 但那个人格的本质是 to be， 那个人格的影响是最大的。所以我把这个环境的影响我们列出几个很重大的大点。第一是人格对人格的影响，第二是自然环境对人格的影响，第三是这个教育对人格的影响，第四样是个人的经历对人格的影响，第五样是这个自我决定对人格的影响。这一个呢应该是不列在环境里面，但是因为环境我产生了一个反应，所以我把它放在这里。你要把这一点放在第四点也可以的，因为第四点我不会讲太多的。人格对人格的影响是第一样， The first, the most important influencing factor in personality is the personality。 所以你一生中间呢，能够见到能够同几个伟大的人活在一起，或者见到他的生活，这是神给你特别的恩典。如果你生在伟大的人格的家庭里面，有父母实实在在用他的人格来做这个教育的这个基础典范，你应当感谢上。如果你见到你教会里面有很好的传道人在你中间，这是金钱也不是你给他的薪水所能买到的，你要感谢上帝。我们一生中间最大的福气就是能够见到那些伟大的人，看见他们的一举一动，他们的生活从他们的人格中间表现出来的那个典范，这是最大的福气。这个比你读多少书你有多少知识更要紧。有一些伟大的人在我们中间，伟大的人格和我会在一起。所以呢，这一方面呢，这个从人这一方面来看呢，我可以从圣经里面提出一些的经文。约翰说呢，论到那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的，论到那起初原有之生命之道，我们曾亲眼看见，亲耳听过，亲手摸过。他把这三个字重复的讲出来，一而再，再而三，见、听、摸，我们自己与他在一起。我们摸过他，我们看过他。从神学来看是表示基督是 incarnate， 他是道成肉身的基督，但是从这人格的影响来看是个别的体会到那个人格在我们中间有真理同恩典丰丰富富与我们在一起。道成肉身住在我们的中间，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这个人格的影响。当耶稣基督最先呼召门徒的时候，约翰记载有七个门徒是耶稣个别提出来的，个别呼召出来的。彼得同他的弟弟安德烈是个别呼召，雅各同他的兄弟约翰是个别呼召，拿但耶是个别